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星期三警告说，弹道导弹和核弹头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手中结合在一起，意味着灾难配方，后患无穷。哈里·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东京举行的一次活动上说，朝鲜实施的每一次试验都朝着获得发射核导弹的能力更进一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星期二对各国说，他们必须加入防止朝鲜获取核武器的努力。他警告说，帮助朝鲜政权实现有核化的国家会受到制裁。美国和安理会成员国日本以及韩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闭门会议，讨论平壤最新的非法弹道导弹试射。黑利在闭门会议前发表了这番讲话。黑利对记者们说，要么支持朝鲜，要么支持我们，因为归根结底就是这样。在谈到落实国际制裁的问题，黑利补充警告说，美国不会无视帮助朝鲜的第三国实体，并将对他们实行制裁，因为如果你支持朝鲜，你就是反对国际社会所有其他成员。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月17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四川四位维权人士因为制作和在网上推广8964纪念酒而被以煽动罪起诉表示关注，认为他们是良心犯，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紧急声明表示，当局的起诉书称张俊勇、罗富玉以及陈斌2016年共同出资$9000从超市购买散装白酒、酒瓶、瓶盖等物品，制作印有名酒8964、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等字样的标志。声明表示，在调查初期，四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得以会见律师。而四人今年3月24号被以煽动罪正式起诉。国际特赦强调，福海路等四人是因为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而遭到关押，因此应当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并确保他们在押期间不受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能够及时会见律师和家人。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即将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期间，就伊斯兰信仰发表重要演说。沙特是伊斯兰教两处圣地的所在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星期五将启程访问沙特的川普总统将与来自5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并进行午餐。他将发表一次激动人心的直率演说，演说将兼顾对抗激进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川普总统所希望的伊斯兰教的和平愿景。菲律宾和美国海军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今年避开南中国海，目前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正在采取新的举措，与南中国海最充满野心的生索国中国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关系。5月8号到19号开始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包括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奥罗拉省太平洋一侧举行救灾演习。参演双方避开了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北京和菲律宾声索在吕宋岛以西的南中国海海域存在重叠。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在白宫举行会晤后，赞扬了两国关系的坚强有力，但回避了在叙利亚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方面的分歧。川普和埃尔多安都称双边关系牢固有力。川普总统说，我们一直有着很好的关系，我们要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好。埃尔多安表示，在我们地区的未来中没有这个恐怖组织的藏身之地，也就是一直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 Maxie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但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e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e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 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 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N-I-M-A-T-E-D,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 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avi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avi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啊，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 ，Meanie 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 ，Maxie Manners。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孩子们都会喜欢他。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 Maxie Manners， 是 Maximum Manners 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
哎，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
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
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 Mike 给 Susan 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 Minnie 的坏蛋看见好人 Maxie Manners 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
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
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 ：“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 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 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
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eanie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啊，
哦。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 动画片。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 工程师派生而来的。Mechanical engineering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 c o n f u s 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Stewart 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星期三警告说，弹道导弹与核弹头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手中结合在一起，意味着灾难配方，后患无穷。哈里·哈里斯海军上将星期三在东京的一次活动上说，朝鲜实施的每一次试验都朝着获得发射核导弹的能力更进一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星期二对各国说，他们必须加入防止朝鲜获取核武器的努力。他警告说，帮助朝鲜政权实现有核化的国家会受到制裁。美国和安理会成员国日本以及韩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闭门会议，讨论平壤最新的非法弹道导弹试射。黑利在闭门会议前发表了这番讲话。在谈到落实国际制裁的问题，黑利大使补充警告说，美国不会无视帮助朝鲜的第三国实体，并将对他们实行制裁，因为如果你支持朝鲜，你就是反对国际社会所有其他成员。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月17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四川四位维权人士因为制作和在网上推广8964纪念酒而被以煽动罪起诉表示关注，认为他们是良心犯，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紧急声明表示，当局的起诉书当中称，张俊勇、罗富玉以及陈斌2016年共同出资9000元从超市购买散装白酒、酒瓶、瓶盖等物品，制作印有铭记8964、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等字样的标志。声明表示，在调查初期，四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得以会见律师，而这四人今年3月24日被以煽动罪正式的起诉。国际特赦强调，福海路等四人是因为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而遭到关押，因此应当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并确保他们在押期间不受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能及时会见律师和家人。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即将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期间，就伊斯兰信仰发表重要演说。沙特是伊斯兰教两处圣地的所在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马克·麦斯特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星期五将启程访问沙特的川普总统将与来自5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共进午餐。他将发表一次激动人心的直率演说，演说将兼顾对抗激进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川普所希望的伊斯兰教的和平愿景。麦克马斯特表示，川普作为总统的首次出国访问，目的在促进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团结。川普这一次9天5国之行还将访问以色列和梵蒂冈。川普作为基督徒在竞选白宫职务以及就任4个月以来，针对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引发了一些最具争议的时刻。菲律宾和美国海军举行年度军事演习，今年避开南中国海。目前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正在采取新的举措，与南中国海最充满野心的生索国中国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关系。5月8号到19号开始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包括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奥罗拉省太平洋一侧举行救灾演习。参演双方避开了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北京和菲律宾声索在吕宋岛以西的南中国海海域存在重叠。避开有争议海域推动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中国的友谊，之前两国经历了4年的公开分歧，最终导致诉诸一家国际仲裁法院。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在白宫举行会晤之后，赞扬了两国关系的坚强有力，但是回避了在叙利亚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方面的分歧。川普和埃尔多安都称双边关系牢固有力。川普说，我们一直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要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好。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提到川普上周向叙利亚库尔德反叛民兵，也就是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提供重型武器的决定。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中国政府高调举办一带一路峰会，要倡导建立各国互利共赢平台的时刻，一个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群体却面临着不可知的前景，他们就是中国的农民工。在过去30多年里，大量农村移民涌入城市寻找更多机会，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却无法成为所在城市的正式居民，无法享有工作保障、医疗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退休之龄，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中国政府做了哪些努力？农民工的群体又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你好。
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从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根据中国国务院就在这个月初发布的一个最新报告啊，那么中国的农民工人数还在不断的增长，现在呢大概是有2.8亿人次。那么这其中呢80后的新生代已经越来越多了，大约占据了49.7%，所以几乎一半以上的农民工都是新生代了。不过我们今晚在节目当中，除了关注整体农民工的群体之外，我们也要特别关注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也就是大约50岁以上，那么他们占所有农民工的群体大约是17%到19%，所以约有4600万人，这么多的一个人数。那么这第一代的农民工，您是不是能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瓶颈呢？胡教授。
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可以说是比较悲惨的一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是最早参与到城市建设的，但是他们缺少知识，缺少技能，因此他们大多都是从事建筑业、服务业，比较低端的产业，或者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边缘群体啊，他们在城市是被边缘化，城市似乎能够忽视他们的存在。同时他在农村也边缘化，农村他也回不去，或者是有的即使在城市安家但是在城市又获得不了相应的福利，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啊，他在农村也许还有土地，也许土地早已被征用了，即使土地没被征用，他那个土地也可能不值钱，因为他只是承包的土地，他没有土地的产权，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这第一代农民工啊，他可以说是最悲惨的，但是他同时对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又是极大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些农民工。但是他们又被双边缘化了。
那么郭铁流先生，我知道这个多年来您上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您对中国一些弱势群体的采访与这个调查报道。那么刚刚在这个胡教授说明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您当时拍摄的一些作品。对于农民工群体，您也有这个相当多的这个采访与观察的经历啊，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特别针对这第一代的农民工，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我觉得刚才我听到胡教授对第一代农民工的这个现状做了一个概括，我非常同意胡教授刚才做的这个概括。但是我觉得就从他们面临的情况来说，面临的现状来说，这样去划分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其实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第一代农民工他现在的劳动能力退化，也就是挣钱的能力退化了。他们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处的社会地位、处的这个境界，他们所享受的这个社会福利，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都是等于零。再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第一代、第二代，就是农民工这个群体，他们的权益是不受这个国家照顾的，不受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影响，他们没有，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从这个角度看是一样的。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有什么区别，可能是心态的问题。第一代可能更能够接受这么一个现状，第二代、第三代接受这个现状的时候，可能心态有变化。我觉得可能区别可能是这个有区别，他们
所以郭先生您提到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星期，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特别针对所谓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这个他们的退休的这个未来啊前景如何，做了这样的一篇特别报道。那么标题是说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真的要老无所依吗？那么其中就特别说到老一代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能力在自己工作的城市里来主张权益，也没有办法从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当中来受益。那么我想先请教郭铁流先生，在您采访到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向您反映的他们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这一代的这些农民工他们最大的困难点又在哪里？是生活的保障，是居住的环境，是工作的保障，是养老金，是哪些方面呢？
这个年纪很大的这些农民工，因为他的这个劳动的能力上在退化，挣钱的这种能力在减弱，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就最害怕的，因为如果生病的话，就可能就意味着他们就难以去维生，然后他们可能最大的这个愿望啊，是希望得到某一种支持，就是家庭间的、兄弟间的、亲属间的，但是由于这种他们的生存的状态，几十年都在，比如说一个家庭分在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个家庭四个人有可能在四个地方打工，然后和孩子之间和夫妻之间都没有，他们的家庭实际上是被破坏掉的，农民工的家庭大多数是被破坏掉的，他们又无法去在这种家庭当中得到这种支持，因为家庭也是关系也是淡漠的，所以说你说他们最需要什么，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就是说需要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一种都没有，没有需要保障，实际上都没有。而且我就像接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的并不等于下一代，他们的二代三代就有，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还存在，而且我们看对，而且我们看不到中国政府有实际的拿出很实际的办法，也有看不出这种愿望来想解决这个问题，看不到，目前看不到。
是，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了胡教授了，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胡教授，我们知道在中国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在企业的男性职工是年满60岁，女性职工是年满55岁，就可以从社保基金里面来提取所谓的养老金。但是很多人说这些所谓的老农民工，他们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参与社保，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养老金是一种奢望，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明白。您觉得政府在这一方面做的宣导足够吗？那么这样的一种制度为什么没有办法普及惠及到农民工的群体呢？
是中国过去对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实际上是有一些特殊的安排的， 但是由于农民工他是高度流动的，而且中国各个省实际上，它是分割的，它的制度是分割的，还是我过去把中国的这个社保制度叫做封建等级，的社保制度，这个封建等级它既包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农民是社会福利是最差的一个等级，同时它也表明中国它是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各个省这个它的农民工所缴纳的那样的这个保险是不一样的，最后而且是不同的省份之间它是很难对接的。
嗯哼。
因此一些农民工那些企业他就不给他交，或者是农民工他不要求他交，或者即使交了以后那个农民工他转到另外一个省去打工的时候他就会退保。他就会退出来。这样就导致农民工到老年了以后实际上还是领不到他的养老金。关于这个问题呢，恐怕那个还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在全中国全国一张网这张网要通过强制的法律的手段来覆盖无论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企业的人还是自谋职业者，还是农民工，还是农民他们都要采取同样一种养老医疗这样的一种福利这个制度在同一种制度下，当然你所交的不一样，可以所得的不一样，但是你的这个制度应当是是一致的。
嗯哼。
是。只有这样的可能才能够解决农民工这个养老的问题。还有呢农民工他在不同的省份他的这个待遇的这个衔接的问题这个也要解决。当然现在中国在社保方面，在不同的省份的这个社保对接方面已经在做很多工作，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农民工他都过去都没有交或者是很多人
对这点我也想请教对胡教授这点可以说也有很多人说可能是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这种传统概念他们觉得宁可回到自己的户籍地领取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根据他们的土地来依靠土地来养老甚至是依靠他们的儿女来养老而完全没有这种所谓的参与社保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您认为这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导致这张网没有办法扩及到这一代的农民工身上呢
当然也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为什么农民工会本身要最终要回到农村的念头最终还是要靠土地养老，但实际上土地是养不了老的，除非土地被征用，而且是大城市郊区的土地被征用，那他可能获得一大笔的这个补偿金否则的话他的土地是不值钱的，甚至种粮食亏本的，所以土地根本不能够解决他的养老问题。
嗯，
靠子女养老，这是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习惯。但是呢，靠子女养老，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他也拖累了子女，也制造了很大的家庭矛盾。中国很多这种多子女的家庭，反而因为养老使得家庭的这个矛盾十分突出。还不如那种社会化养老的国家，社会化养老的国家，它的这个家庭成员之间不需要为抚养方面承担责任，不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这样家庭关系反而是更加和谐。
是
为什么 他不信不信赖城市里面的养老，而要回到农村呢，那还是由于现有的户籍制度啊、所造成的。实际上中国他没有实现完全的迁徙自由，因为在中国他现在只是你可以到某一个城市去打工，相当于流浪到某个地方，但是不享受当地的很多福利待遇，基本上都不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所以这种户籍制度是造成他最终还是想回到农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好的，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谈。实际上确实也像刚刚这个胡教授所提的，他牵扯到了很多不同的层面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提呢劫贫济富 actually 对不起，劫贫济富他说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惯用手段。前一段时间里的老兵上访让人记忆犹新，农民工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很多社会价值，但是在统治者的眼里，他们和那些老兵一样，都是为统治者创造或者捍卫财富的工具。而且与老兵不同的是，这些农民工还不如老兵具有反抗精神。所以依照现在的社会情况，农民工们的情况会很惨，会完全的被这个社会和体制给抛弃掉。另外一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也提到了，他说随着青壮年农民工的不断外迁，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在持续的崩塌中，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低，幼无所教老无所依的情况会越发严重。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北京当局为何总是牺牲农民的权益、农民的利益？如果给广大农民真正的选票，当权者对农民的压榨能不能够有所收敛呢？我想先就这个问题来请教郭铁流先生，能不能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户籍制度啊，就是从法律层面，从这个国家管理层面就制造了，本身就制造了这个不公平。如果是这种不公平取消了，有可能一些现象还会出现。但这个社会可能就不在政府了，就在不在社会了，就可能就在自己身上了。他这个一切的这个根源，就是要通过这种不平等，然后实施把这个统治实施下去，然后把财富掠夺在手上，这是他一贯的办法，一贯的这个方式。
那么是不是在农民工来说，刚刚我们这位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也提到，他说农民工还不如老兵具有反抗精神，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属于逆来顺受型的。就您的观察，在农民工群体里面，他们的维权意识高不高？那么在老一代跟新一代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这个农民工的维权这种事件啊，在我经历上我们就可以经常可以看见，但主体上都是围绕着讨薪，要么工商维权，要么这些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个体的事件，这些事件没有在中国几乎没有相关的联系。农民工本身他不会去思考本质上造成他们的权益伤害，从法理上来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农民工自己自身他们做不到这个不会去这样去思考这个问题。而这个社会学做社会学的这些专家很少，也在这方面投入的也不是很多，像胡教授刚才连线的胡教授这样的也不是专门做这个的，不是特别多，在其他领域的做的远远超过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是差不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群体了，一个群体有2亿多人，但是这方面的这样说对他们的关注，对他们的维权意识上的这种的提升，这是不够的。
郭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今年早些时候，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的网络上出现的这个泛语速现象，
这个范雨素呢是一位44岁来自湖北农村，在北京做育儿嫂，这样那么也可以说是被归类为这个农民工一代了。那么他通过一个非常朴实的这样的一个文笔笔触，描写出他在北京的生活，那么触动了很多人的心，那么也引发了这个很多的一个反响。所以您是不是也赞同像刚刚这个胡教授所说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公民意识也在不断的抬头，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这种了解是不是越来的越深刻了呢？您的观察与了解。
我觉得是的，它还是有变化的，就是农民工自身的这个意思，新一代的农民工，我刚才说了，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的农民工，可能处境是一样的，可能心理上可能这个变化是有区别的。我想说一下，就比如说接着刚才的话题，中国政府呢，这个中国政府一贯的统治方式呢，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会把这个人啊划分成一个一个很群体，然后就对外就宣称说我们现在要经济发展，然后就要牺牲某一部分人，但是呢，这个牺牲的这一部分人呢，他从来不去想这些人同不同意，也给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舆论的影响，就认为比如说今天我们牺牲了农民工的一些权益一些利益，然后呢为了换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会让所有人得到好处，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谎言，很荒诞的谎言。他能够牺牲这一部分人，他可以把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人都划归于某一个群体，今天你可能变成拆迁户，明天你是上访老兵，后天你是下岗职工。所以说他们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权利去任意的说两亿人的农民工的这个两亿多的农民工的这个权益，我们可以让他们少一些权益，让他换来经济的发展。他们可能唱的这个调子，然后这种调子呢还在中国呢还很有市场，就是认为就像刚才有一个这个先生说的，城市的人可能不同意农民工进城，但他不想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同意农民工进城，他是不是人，他做出一样的付出，是不是应该享受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这个权利。对，我觉得这个要意识的觉醒，要从这个点上来觉醒，要清楚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范雨素的这个现象就很有意思，他写了很朴实的这个话，我看了，但是呢居然后面留了很多很多嘲讽他骂他的这种话，难道他作为一个很朴实，他没有这个权利表达自己的感情吗？他就是你们就觉得农民工是动物，你们就有一部分就觉得这个就合理了，这其实是不合理的但是在觉醒有变化，这个变化但我们看来很缓慢，主持人。
好的，那么同样的话题我也想请教胡星斗教授，胡教授还在线上吧？
我在线上。
胡教授，是我们除了提到这个范雨素的现象，确确实实这么多年来，30多年来农民工受到的这个歧视问题，其实也得到了国外很多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关注，甚至还有人把中国的农民工现象与南非当年的种族隔离来做一番比拟，那么认为呢，中国的这些农民工到了城市就自动的被视为是所谓的二等公民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来改善？那么另外呢，就政府在这方面担任了一个多大的角色？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如凤凰展翅升腾的网友，他就提到了中共政府对折对外撒币几千亿美元，但是对本国的弱势群体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一毛不拔，反而把公共福利当买卖来做，为什么呢？我想请胡教授利用2分钟时间跟我们简单的说明您的看法。
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我也曾经使用户籍隔离这样的一个词，它确实与种族隔离啊是很像的。当年种族隔离时期，黑人要到要去上班，经常在大街上在遭到盘查，如果没有带类似于暂住证啊、工作证啊等等，然后就要被拘留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每一年有几十万这个黑人因为这个所带的身份证件不齐全被拘留。实际上中国2003年那个周荣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也是这种情况那个农民工一方面到城市参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有搜查证件，如果没有暂住证，然后就把他这个收容。当然现在这样的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现在也可以说 公民意识也在觉醒，也有很多人认识到，像这个“一带一路”，一方面它是一个政府的政绩工程，它能够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啊，中国也的确需要利用两个市场，一个是对内市场，一个是这个对外的市场。
好的，我们必须要打断胡教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胡星斗教授还有郭铁流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专访几位709维权律师的妻子，来谈一谈他们为家人争取自由的行动。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